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是我国核潜艇导弹发射装置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核潜艇的助推手。他是潜地弹道式导弹水下发射装置的主要完成人，参与了巨浪一号固体潜地战略导弹水下发射装置研制工作的全部过程。这位长期隐姓埋名的科学家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中国核潜艇导弹发射装置总设计师魏乃文。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2年4月15号，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3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潜地弹道式导弹水下发射装置总工程师魏乃文在郑州逝世，享年101岁。魏乃文被誉为中国核潜艇的助推手，是核潜艇导弹发射装置总设计师，他是潜地弹道式导弹水下发射装置的主要完成人，参与了巨浪一号固体潜地战略导弹水下发射装置研制工作的全部过程。魏乃文先后参与的科技项目获得河南省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等。1999年9月18号，他受邀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科技专家表彰大会，他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魏乃文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科技事业，并且长期隐姓埋名，甘做沉默的砥柱。正如他为之工作了几十年的那远航深海的潜艇一样，悄无声息。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带您走进中国核潜艇导弹发射装置总设计师魏乃文。魏乃文1922年5月23号出生，广西桂平市西山镇城西街人。幼年时期家境还算殷实，父亲是县城小学的教员，后来还担任了校长，他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魏乃文从读私塾开始正式读书，在县城里读完了当时的初小和高小。1935年他考取了当时全县唯一的初中浔州初中，初中毕业军训一年，1940年考取广西梧州高中，于1943年高中毕业。在他读书的年代，当时国内战乱频发，外敌日寇入侵，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魏乃文在梧州高中读书的三年，正是日寇的军机侵略最严重时期。1942年10月、11月、12月，1943年9月、12月，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多次反复侵袭，轮番轰炸梧州，向居民区、工厂、学校、医院投弹或低飞扫射，致使大片城区房屋损毁，大批学生平民死伤。魏乃文和同学们的学习环境十分险恶，国家蒙难，民族危亡，艰险的求学之路促使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魏乃文在心中暗暗立下了科技救国之志。1943年魏乃文参加广西举办的高中毕业会考，他成绩优秀，获保送广西大学会计银行系。与此同时，他又参加高考，考取广西大学机械工程系。面临眼前的两个就读专业，魏乃文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机械工程系。后来就有人问他为什么呢，他指指天上说，就因为头顶上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学机械工程是可以自己造飞机、造军舰保卫国家的。但是魏乃文大学求学之路更加艰难， 当时广西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1939年广西大学被确立为国立大学，校址设在环境优美静谧的桂林凉风西林公园。当时的广西大学可谓是群贤汇集的，诸葛真、李四光、陈望道等等一大批著名教授到学校任教，学校综合实力得到了提高，也成为了国内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1944年夏天，日本侵略者大举南侵，长沙、衡阳相继沦陷，广西告急，广西大学提前放假疏散。1944年9月，学校迁到了荣县。11月，广西柳州进入战时状态，学校再迁至了贵州榕江。在这期间，桂平沦陷。根据史料的记载，1944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再次轰炸桂平县城，县城中山公园旁的太平天国纪念堂被炸毁，纪念堂里陈列的图书文物被毁于一旦。当年的8月26号，县城上古街、五甲街商店被日本侵略者洗劫之后放火焚毁。9月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县城上古、中古、下古街，所有店铺、民房全部被炸毁，到处是断墙残壁，成为一片废墟。城南的南河码头被炸毁，附近的桂平电厂被炸毁，整个桂平县城战火狼藉，遍地疮痍。魏乃文的家也遭受了日本侵略者飞机炸弹击中，三进结构的祖宅被炸毁，后两进只剩下了前屋，魏家人全家逃往了山区避难。而避难的时候，家人都只是带了些随身的物品，家中留下的财物被日寇洗劫一空。由于家中遭受了如此惨重的战乱祸殃，魏乃文不能随校就读，他随家逃难，被迫停学了一年。国仇家恨促使少年的魏乃文立志图强，有着强烈求知欲、怀抱科技救国之心的魏乃文，不顾家人的担心和反对，毅然地踏上了回校复学之路。魏乃文回到广西大学复学之后，随着学校不断地在凉风、榕江、柳州、桂林等地多次的搬迁，学校环境可想而知，学校的教学设备极其简陋，比如机械系的金工房就只有两个钳工桌、三部旧车床，汽车工程实习只有一辆破旧的已经难以启动的轿车，致使后来的学习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但是魏乃文顽强地坚持学习下去，直到毕业。魏乃文1948年将要毕业的时候，当时美国一个援助机关善后救济委员会下属的中国农业总公司技术部确定要招收20名广西籍的应届机械专业毕业生，计划安排实习一年，派回广西柳州组建农业机械厂。魏乃文幸运地被录用了。1948年7月，魏乃文来到了上海参加培训。这家农机公司技术部的工厂全部是军用器械生产厂房，厂房内的机械设备、加工机械、运输设备等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魏乃文他们的实习内容主要是在金工、钳工、锻工、电焊工等车间学习操作设备，每一个工种轮岗操作学习。这段时间的实习实践让年轻好学、喜欢钻研的魏乃文收获很大。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家单位由上海军管会接管，实习人员大部分都往外调配到其他单位工作。当时的上海军管会组建了船舶建造局，设计建造内河运输的拖轮船，并且在农机公司技术部抽调了五人到船舶建造局工作，魏乃文便是其中一个。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激发起魏乃文极大的工作热情，他们被抽调的五人主要是负责设计150匹马力、300匹马力的往复式蒸汽机，经过半年的努力，他们顺利完成了设计任务。1951年， 船舶建造局成立设计处，1955年在设计处的基础上成立船舶设计所。1956年魏乃文被任命为船舶产品设计所第四产品室甲板机械科副科长，负责甲板机械设计的领导工作。他带领20多位年轻技术人员开展设计工作，为当时我国自行研制的船舶提供了甲板机械设备的施工图纸。1958年魏乃文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和同事的霍立强代表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在波兰格坦斯克召开的华沙集团的船机会议，在这期间他观摩学习。1960年魏乃文被任命为船舶产品设计院第七研究室五备科科长。1959年2月4号，中国和当时的苏联签订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也就是二四协定，引进导弹快艇和潜地导弹潜艇。按导弹武器系统分工，导弹及地面设备由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负责研制，因此从各单位抽调人员从事引进的发射装置仿制工作，并开展舰载导弹发射装置的研究。上级决定抽调魏乃文负责新开辟的舰载导弹发射装置研究专业的领导工作。对于这个决定，魏乃文是曾有过犹豫的，因为首先经过近10年的努力，自己好不容易才掌握了船舶甲板机械研制工作，但对于舰载导弹发射装置技术还十分生疏，接受了这个任务就意味着要从头学起。其次，导弹研究在当时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属绝密的科研工作，责任大，风险大，工作条件艰苦，但是祖国的需要高于一切，魏乃文很快服从了组织的安排。1963年魏乃文来到了河南郑州新成立的第713研究所，同样是1963年他被任命为第七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新武器发射装置研究室副主任兼副总工程师。我国第一座核反应堆自1958年6月开始运转，此后为了保卫我国漫长的海岸线，粉碎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和肆无忌惮的核讹诈，在巨大困难面前，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创建中国自己的战略力量，决策建造我国自己的核潜艇，与核潜艇配套的巨浪潜地导弹的研制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当时的七机部开始固体战略导弹总体设计的准备工作，要求它不仅可携带常规弹头，还可携带核弹头。经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研究确定，位于导弹核潜艇研制同步，应提前完成中程固体导弹的研制。1967年3月，中程潜地固体导弹的研制任务正式下达。水下发射技术是潜地运载火箭的关键技术，上个世纪60年代初，魏乃文就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导弹水下发射装置的研究。按照公开资料显示，黄伟禄总设计师主要负责导弹部分的研究，黄旭华总设计师主要负责核潜艇的研究，魏乃文主要负责发射装置系统的研究，其他总工程师分别主要负责动力系统、跟踪测量系统等等。当时国防科工委七院的领导是刘华清，刘华清院长告诉魏乃文，魏总，院里研究决定调你到北方的一个研究所负责潜艇导弹发射装置的研究设计工作。刘华清说，潜艇导弹发射装置如何研制，你们可以提出具体意见，研究工作要立即开展，要在5-6年内拿出科研成果来。当时的余孝宏副院长又说，导弹核潜艇决定要搞，你们的发射装置研究工作应立即搞起来。潜艇发射导弹由水面发射和水下发射， 今后的发射方向主要是攻克水下发射，这也是上级为你们研究所确定的方针。当时的副院长于孝红还向魏乃文具体交代了任务，并跟他说，你要准备与风沙、盐碱、粗粮打交道。更困难的是，研究所是在原海军文化补习学校的旧址上改建的，缺少实验室、仪器设备和高级技术人才，你去到那里一切都要白手起家。不过魏乃文是二话不说，果决地接受了任务。潜地导弹发射装置技术上的全称是核潜艇导弹发射系统，是核潜艇武器系统中的五大系统之一，它所采用的方案优劣是产品是否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魏乃文知道自己肩上的重量，他毫不犹豫地把全家迁到了北国的一个小镇，开始了研究工作。很快，经过集体讨论研究，魏乃文提出了一个关于研制潜艇水下发射装置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以魏乃文的名义上报，凝聚了集体智慧结晶的对研制潜用弹道式导弹发射装置的意见。这是一个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不仿制而一步到位，直接自行研究水下发射装置的方案。魏乃文认为，我国潜射导弹发射装置的发展道路不应该走苏联先水面后水下的老路，而应直接从研制水下发射装置开始。魏乃文的理由十分充分，他说潜地导弹发射有两种方式，一是水面静力发射，二是水下动力发射。上个世纪50年代，根据中苏二四协定，苏联向中国转让导弹常规潜艇制造技术，潜地导弹水面发射装置是随舰转让的重要设置，于1966年完成了安装调试试验后交付海军使用。但这种水面静力发射方式不利于发挥潜艇特有的战术技术性能隐蔽性，因此各海军强国是都在研究水下动力发射装置，那便是潜艇在水下航行状态依靠发射装置动力系统将导弹射出后，导弹再点火飞向目标，它可以充分发挥潜艇隐蔽性和机动性的特点，并使生存能力和进攻能力得到大大提高。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那是需要统一大家的认识，使之变为集体的智慧和行动。当时面临的困难很多，首先是潜地导弹水下发射技术是一项各个国家严格保密的新技术，国际封锁很严，当时科研人员手上只有零零星星几份资料，有价值的东西极少。研究所里除了少数人员参加过苏联水面发射装置的仿制之外，大部分还都是毕业不久且又专业不对口的新手。魏乃文召集全市科研人员开会研究，他就说，如果我们走苏联的老路，第一步搞水上发射，第二步再搞水下发射，水下发射又走了美国人的老路，那么我国潜地导弹发射装置将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苏联，我们应该大胆创新，第一步就搞水下发射，水下发射走我们自己的路。不过我们全市也就只有十几个人，条件不足，工程艰巨程度可想而知，我感到有些担心。技术员董金荣坚定了魏乃文的想法。董金荣说，我认为魏总的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的瞄准点就应定在世界先进水平上，把美苏分两步走的路一步走完。董金荣的话是赢得了一片掌声，大家一致赞同魏乃文提出的直接自行研制水下发射装置的方案和设想。那么这种方案和设想是否可行呢？魏乃文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是搜集资料，调查研究，进行方案论证。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设备，实验研究如何起步？ 魏乃文带领着探索者们把一间已经废弃的旧花房稍加修整，用作实验室，绘制加工了一些试件，再借用了一些仪器设备。就利用这种极其简陋的条件，魏乃文组织了这次1:25的导弹原理模型发射试验。魏乃文指导一个年轻的工程师接通电源，扭动开关，他们用一个大汽油桶改装成模拟水箱，在里面放置了缩小比例的专用试验设备和一个木质模型导弹，用一台喷漆压气机作为发射动力，观测仪器做好准备，瞄准着他们，记录下探索者们需要的数据。试验在紧张进行，随着发射的口令下达后，只听一声沉闷的巨响，木质模型导弹像小海豚一样从水中窜出，飞向空中。试验成功了，初始的成功令探索者们欣喜若狂，这是他们为攻克水下发射装置的技术难关启动的第一个按钮，这是坚实的第一步。不久，他们继续迈出了一步又一步坚实的步伐。到1965年底，魏乃文和科研人员只用3-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前地导弹发射装置总体和关键技术课题的初步技术论证。谁能想到，多年以后，我国核潜艇的水下壮观发射，其最初的雏形是在这样一个汽油桶里孕育成型的。可以说，这就是潜射导弹的一次胎形发射。那么，在魏乃文和同事们的研究之路上，还有哪些故事呢？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继续听葛鹏将魏乃文的故事讲给您听。水下发射试验是包括潜艇水下发射模型火箭和遥测火箭两种状态。模型火箭水下发射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火箭在水中运动的各种技术数据，在国外都是建造一个巨大的水池作为水下试验场，并且在海上圈出一块水域作为模拟弹的落区。在水池和海里还都要兜一张大网，这两张网特别是海里的网大得难以想象，让几十吨重的模拟导弹从空中落到网里回收上来再重复使用。上半段我们讲到魏乃文和研究人员们，他们做的实验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当时在国内是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如果等建造起来再搞，不但耗资巨大，而且还要延长5年以上时间。所以魏乃文和战友们是从国情出发，设想走一条新的途径，土法上马，尽量少花钱，走快步。所以他们先用缩比导弹模型在水池内进行发射试验和水桶试验，然后再研制一种能回收的全尺寸模型弹，直接在水下运动的潜艇上进行发射试验。魏乃文的设想是得到了当时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佑明的支持，陈佑明还专程从北京来到了试验场，乘车绕过插有试验区域的牌子来到指挥所，找到所长魏乃文和副所长李吉章。当时陈佑明就对他俩说，上级支持你们土法上马，于孝宏副院长说你们搞研究试验要土法上马，可以搞很土很土，这样适合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它能解决不少原理性的问题。搞水下发射很复杂，如情况摸不清就无法进行，土法可以在池塘水库里搞模拟性试验，你们不能等待条件，应利用土办法把一些原理性的模拟实验搞起来。陈佑明还说，试验用的模型弹如用金属加工来不及，可以用木头水泥的来代替， 一开始搞不可能搞大的真实的，就从搞小比例的模拟性研究入手，用几千克的模型弹做试验，逐步扩大到几十千克的，也可以用炮弹来代替。当时陈又明看了试验设计，又再次肯定他们的试验方案，说你们这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十分可贵，有了这种精神，我相信潜艇水下导弹发射装置一定会研制成功。在研究选择何种发射方式时，魏乃文和科技人员认为，为了让潜艇在水下运行稳定并保持一定的深度，潜艇以低速持续航行，这样就给潜艇火箭发射带来一系列问题。要将一个十几吨重的导弹从水下几十米深处推出水面，并使之具有一定的出水速度和较小的出水姿态角，且保持弹体初始姿态稳定，除了需要在导弹外形设计上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之外，还要选定一种动力源，使导弹在发射筒内能获得足够大的初始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潜艇水下发射的安全，对目标进行准确瞄准。承担发射装置研制的魏乃文和设计人员，那是经过了反复分析论证，最后选定了燃气动力导弹水下冷发射方式。而由此衍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发射装置的燃气发生器应该采用什么组装药作为发射动力？在课题研究中，有人提出使用复合药和双基药两种方案。当时双基药研制在咱们国内还是空白，在国外也只有美国、苏联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生产，但双基药的性能比复合药优越得多。鉴于时间紧和各系统研发需要同步等现实情况，科技工作者们决定在着力研制双基药方案的同时，也不能放弃国内已经较为成熟的复合药方案。但这也说明魏乃文他们迫切需要研制双基药并取得进展，可派谁去和有关工厂一道攻克双基药呢？魏乃文想到了有志向敢想敢干的董金荣。当时魏乃文把董金荣叫到一旁，悄悄地问他，小董，你愿意搞复合药还是双剂药啊？当然是双剂药啊。为什么？因为它属于世界先进水平，要干就干世界一流的。魏乃文紧盯着董金荣的双眼就问道，那你有多大把握？70%。好，就定你了，我请你当课题公关组的组长。后来董金荣带领郭立本等课题组人员就深入了工厂，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攻克了双基药这个科研难关。魏乃文设计了一套以火药为发射动力的1:5水下模拟发射装置，可是这个装置要怎么进行试验呢？原计划呢，是要建造一个长30米、宽4米、深6米的水池，试制一整套模拟弹回收装置。但如果这样做，造价是高得惊人，研究所难以承受，经费成问题，时间又不允许他们等待的太久，所以魏乃文他们再一次土法上马。他们用一个直径为2.5米、高6.5米的钢桶代替庞大而又造价昂贵的水池，用1米多厚的沙子锯末铺在模拟弹落点区的场地上，代替复杂的回收装置。他们把巨大钢桶埋在地里，再糊上水泥，成为了发射井，里面灌进去水，模型弹就在这水井里试验，解决好配药和点火装置，代替了水下试验场。这个办法很土，但也很妙，一系列重大试验就是在这个水井当中进行的。第一个试验的目的是选择哪种发射动力系统最好，吊车将模型弹垂直吊起，竖入灌满水的发射井中，试验场的人员藏在掩体内， 用电钮进行点火，实施发射试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如此，经过多次试验，魏乃文他们终于在这个水池里，不，应该算水井里，成功地实现了仅缩小几倍的潜艇导弹水下发射装置模拟试验。获取可靠的数据，通过试验坚定了采用燃气蒸汽为动力发射方案的信心，验证了弹筒间采用适配器方案的可行性，从而奠定了发射装置总体方案的基础。对水下发射技术研究，这是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将整个研制工程大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魏乃文他们为了抢时间赶任务，真正的海上试验也展开了。那是1973年10月初，当时的七机部模型火箭水下发射试验队完成三发模拟火箭水下发射试验。到1982年10月，这样的海上试验也进行了无数次，获取了比如气温、风向、风力、浪向、浪极、流向、流速、海水密度等等数据。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碰到的难题是数也数不清，为了完成任务，参加试验的技术人员不怕艰苦，不辞辛劳，有的时候烈日炎炎就穿着短裤弯着腰蹲着进行操作，有的时候又要在冰天雪地的野外进行实验，大雪封山的时候一连好几个月都出不来。当时的科研条件实在是太差，实验当中随时都有被炸伤炸残的可能。1979年，魏乃文被任命为第73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潜地弹道式导弹水下发射装置总工程师。时间到了1980年，当时国防科工委成立了潜地导弹海上试验领导小组，1981年建立了试验总师制度，潜地导弹总设计师黄伟禄任总师，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时任国防科工委测通所副所长沈荣俊及海军潜地导弹试验部参谋长谢国林任副总师，魏乃文作为潜射导弹发射装置总设计师，参与了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全过程工作。1980年，潜地战略导弹进入总装测试阶段，到1982年1月，基本完成了潜地战略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任务。1982年3月，成立首区和末区指挥部，也就是发射区和舰落区指挥部。首区指挥部设立在海军试验基地第二试验区，末区指挥部设在了远望一号船上。1982年9月。国防科工委和海军在北京联合召开会议，要求当年的9月30号前各系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张爱萍要求大家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当然这是带引号的，确定了1982年10月7号到16号进行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试验。1982年10月7号阳光明媚，海天通蓝，彩旗飞舞，彩带飘飘，海军某试验基地内充满节日的喜庆景象，数百名着装整齐精神抖擞的参试人员各守其位，等待着关键时刻的到来，等待着那饱含心血汗水智慧的成功之花绽放。指挥舰上，张爱萍一身戎装，神采奕奕，她身旁站着黄伟禄、黄旭华、魏乃文等几位总设计师和基地司令员郑伟等领导同志。此时装载着两枚固体运载火箭的潜艇起航，驶往预定海区。发射试验开始，随着命令的下达，九艘快艇劈波斩浪到达预定位置，潜艇内随着发射时刻一步步逼近，操作手们响亮地回答指挥员的口令，冷却器注水完毕，上腔注水完毕， 均压系统工作正常，发射控制台显示发射条件满足的信号灯一亮，舰长果断下达了发射口令，三二一零，发射。在操作手按下发射按钮的瞬间，燃气发生器点火，燃气蒸汽工制气体立即冲进发射筒，导弹按设定被强压推出发射筒，一枚前地导弹像矫健的鲸鱼破水而出，在水面上溅起了一片火花后就直飞起来。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前地导弹飞行到100米高度时似乎遇到了什么阻力，原位摇摆了几下，就在反应敏捷的安控系统的指令下爆炸自毁了。当时只听砰的一声，导弹爆炸开来跌落海中，试验失败了。此刻指挥艇上也一片沉静，蹲在甲板上的所有技术人员流出了泪水，现场指挥和几位基地负责同志都满脸懊丧。张爱萍环视了一下大家，首先打破了难耐的沉默，天女散花嘛。随后他又轻松而略带调侃地说，你们这是怎么了？我们的导弹发射出来了，不是初步成功了吗？我们发射第一发的目的就是试验，告诉守区的同志们，特别是技术人员，要适当休息，不要搞得过分疲劳，不要因为暂时失利而影响情绪，影响身体，影响工作。没过多久又传来了军委的指示，既然是试验，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要像我国女排夺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好好总结，找出原因，就会成功。那天晚上魏乃文和专家们一起马上投入到查找失利症结的紧张工作中，苦苦寻觅，反复审核，科研人员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火箭第一级发动机保险机构的保险栓插拨不灵，导致试飞失利，技术人员随即抓紧整改修正。1982年10月12号15时，前地导弹第二发飞行试验开始了，发射现场紧张有序，进入5分钟准备时，潜艇舱内更加宁静，每个人似乎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当计时器指针指到零的同时，保险栓打开，测试插头分离，发射控制台上表示发射条件全部满足的最后两颗信号灯亮了，发射的口令发出，只见导弹像一条鲸鱼从水底钻出，在水面上啪的一声脆响，随后人们看见从海面上一枚乳白色的火箭飞腾而起，一刹那从火箭尾部喷出一股长长的火焰，几缕青烟随之裹着风声呼啸着射向万里晴空，弹后带出一道隐隐约约却又坚挺有力的飞行轨迹，犹如一道直冲霄汉的白光。广播喇叭中不断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发现目标，跟踪正常，二级点火，二级分离，头体分离，每一个声音都扣动着成千上万人的心弦。导弹冲天而起，弹头与火箭在高空中适时分离，弹头穿云破雾，数百秒后准确地射入预定炸区，发射成功了，现场一片欢呼。此时魏乃文和全体测试人员一起鼓掌拥抱，个个兴高采烈，兴奋异常，所有的苦难都在这一刻化为了甘甜。经过差不多20年的研究攻关，魏乃文领导设计的采用燃气动力导弹水下冷发射装置，是继美国和当时的苏联之后被中国完全掌握的水下发射技术。由于采用了先进的发射动力系统，从而使我国第一代前地导弹水下发射系统达到了当代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这对于我国核潜艇整体作战性能的发挥起到重要作用。巨浪一号 前地导弹成功发射，魏乃文的贡献与付出功不可没。这次前地导弹发射成功，表明中国核武器在技术上达到了质的变化，实现又一次新的飞跃。实际我国成功发射原子弹、氢弹、远程运载火箭、人造卫星之后，在国防尖端科学技术领域里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而且标志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极大地展示了我们的国威和军威。从此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水下发射战略导弹的国家，第四个能够自己研制前地导弹并掌握水下发射技术的国家。后来这种被命名为巨浪一号的前地导弹在1984年国庆大阅兵上成功展示。巨浪一号前地导弹研制成功之后，我国科技工作者们没有停下研制的脚步，魏乃文和研究人员马不停蹄又开始了新的前地导弹研制工作。之后巨浪系列前地导弹不断降生。魏乃文1948年参加工作，到1987年退休，在长达40年的科研工作中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刻苦钻研，默默奉献，做出了卓著业绩。魏乃文和许多的核武器科研工作者一样，他们舍弃了个人的、家庭的一切，包括名利、地位、财富乃至亲情。当年魏乃文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这既是保密的要求，同时又是心甘情愿的不计个人家庭得失、淡泊名利地位的集体自觉。魏乃文自1948年离开家乡在外参加工作，直到1983年，也就是35年没有回过一次家乡。他的老母亲身体一直不好，1957年摔跤之后生活基本上需要人照顾，1959年病情加重，老母亲病重期间反复地追问家人，儿子他现在在哪儿啊，做什么。魏乃文没能在母亲需要的时候在身边陪伴片刻，甚至连母亲去世的消息都是在几年之后弟弟写信给他时才得知的。后来在魏乃文工作最繁忙，科研项目进入最后攻坚的时候，他的爱人金淑英因病去世。他妻子病重期间，魏乃文在哪里？在实验室里，在山洞里，在海岛上。魏乃文不能放下手中的工作来照顾自己亲爱的伴侣。1983年魏乃文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回到了阔别35年的家乡广西桂平，可由于魏乃文还有工作在身，他只在家乡停留了两三天时间。期间他悄悄地回了趟母校浔州中学，去看了以前桂平江边渡口的古老码头大关码头，还回到了祖屋门前看了看。纵观魏乃文一生奋斗的历程，他淡泊名利，隐姓埋名，持之以恒，为了党，为了国家人民，燃烧自己，铸就无悔的人生。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